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萧禹，字时文，是后梁明帝的儿子。九岁时被封为新安王。梁国灭亡后，因为姐姐是隋朝晋王的妃子，所以进入长安。萧禹喜爱经术，善于写文章，性格刚直急躁，鄙视浮华，曾认为刘孝标的变命论诡诈悖谬，不合经典，于是写文章批评他，认为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，这叫做命，至于吉凶祸福则取决于人自身，现在一切归于命，这不是先王用来教导人的道理。博学的儒生柳固言、诸葛颖赞叹说，这足以针砭孝标的要害了。晋王被立为太子，萧禹被任命为右牵牛。等晋王即皇帝位，妃子成为皇后，萧禹逐渐受到亲近宠幸，多次升迁担任上衣奉御，检校左翼卫阴阳郎将。他患了慢性病，不叫医生，说上天如果给我剩下的岁月，正好可以借机隐退。皇后听说后责备他说，你是亡国的后代，不安心做小官，却说出这种高调怪话，罪责难测。萧禹才又治病，病好后被任命为内史侍郎，多次进谏违背皇帝心意，逐渐被猜忌。皇帝到雁门被突厥包围，萧禹献策说，夷人习俗可贺敦参与军事，何况义成公主是以皇帝女儿的身份做可贺敦，如果派一个使者去小玉，应该可以不战而解围。另外众人以为陛下已经平定突厥，又要征讨辽东，所以懈怠不肯作战，希望下诏赦免高丽，专心讨伐突厥，那么人人都会自焚。皇帝听从了他。不久义成公主对突厥说了假话，突厥果然解围离去。但皇帝一向打算征伐辽东，又恨萧禹用这个计谋阻挠了他的计划，对群臣说，突厥能有什么作为，萧禹趁未解围时竟然欺骗恐吓我。于是把萧禹外放为河池郡守，当地有盗贼万余人，官吏无法控制，萧禹招募勇敢之士攻击并降服了他们，把全部财物牲畜都赏赐给有功的人，又击退了薛举的数万部众。高祖进入京师招纳萧禹，他率领全郡归附，被授予光禄大夫，封宋国公，任命为民部尚书。秦王兼任右元帅，攻打洛阳，任命萧禹为王府司马。武德元年升任内史令，高祖把机要事务交给他，朝廷内外各种政务都经他处理，有时被引到御榻前，高祖称他为萧郎。萧禹勤勉努力，抑制过错，纠正违法，无所畏惧，他上奏有力的建议常常被采纳。高祖亲手写诏书说，得到你的言论是社稷所依赖的，朕已经珍视他，所以赐你一函黄金，你不要推辞。这一年周礼设置七个职位，秦王人雍州牧，以萧禹为州都督。诏书曾下达中书省，没有立即执行，高祖则被他拖延。萧禹说，隋朝末年内史省的诏书敕令多有错误，百官不知该遵从什么，现在朝廷刚刚建立，关系到安危的是号令，每次接到诏书一定要反复审查，使前后不矛盾才能下发，这就是拖延的原因。高祖说，如果这样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当初萧禹在关内的田宅都赐给了勋臣，到这时归还给他，萧禹全部拿来分给宗族，只留下庙事祭祀。王世充平定后升任尚书右仆射。武德七年因为火星侵犯又执法星，萧禹请求避位，高祖不准，过了一段时间升任左仆射。贞观初年，房玄龄、杜如晦刚得到皇帝信任，职权逐渐被分走，萧禹不能没有些愿望，乘机痛加诋毁，言辞粗疏急躁，太宗发怒，将他免职回家。不久任命为特进太子少师，又任左仆射，时封600户。皇帝问萧禹，朕想长久保持社稷怎么办？萧禹说，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能长久的大致是分封诸侯作为屏障，秦朝设置郡守县令20而亡，汉朝分封子弟为王，享国400年，魏晋废除分封，很快就灭亡了，这就是分封有明显效验的地方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开始讨论分封，后因在皇帝面前与陈叔达愤怒争执，行为不公被免官，一年多后启用为晋州都督。 入朝任太常卿，升御史大夫，参与朝政。萧禹议论明辨，但不能容忍短处，有时偏激驳杂不通，而推崇法治很深。房玄龄、魏征、温彦博常常纠正他，他的意见多被否决，萧禹也心中不平。适逢房玄龄等人有小过失，萧禹就痛加弹劾，没有得到答复，因此自己失意，被免职为太子少傅，加特进，又任太常卿，任命为河南道巡省大使。贞观九年，又参与政事。皇帝曾说过，武德末年，太上皇有废立太子的议论，朕因有不赏之功，在兄弟间不被容纳，萧禹在那时不被利诱，不怕死，是社稷之臣。因而刺师说，疾风知劲草，板荡石成尘。又说，你守到耿介，古人没有超过的，但善恶过于分明，有时会失误。萧禹叩头谢罪说，既蒙教诲，又许以忠诚，即使死后也如同活着。魏征说，我有为众执法，君主因公正而宽恕，孤特守节，君主因耿介而宽恕。以前听说这些话，现在才见到。如果萧禹不遇陛下，怎能自保呢？晋王被立为皇太子，任命萧禹为太子太保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皇帝说，三师是以道德教导太子的人，如果礼遇不尊，就没有什么可效法的。于是下诏，师父入见，太子出门迎拜，师父答拜，每道门谦让后才进入，师父坐下，然后太子才坐，在文书前后署名，称惶恐。萧禹一向显贵，但心胸狭窄，每次宴会召见，就说房玄龄等人结党营私，盗窃权力，如同交粘在一起，只是还没造反罢了。皇帝说，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君主的，朕虽然不明智，难道会糊涂到分不清好坏吗？于是为萧禹解释开导，萧禹认为皇帝有所偏信，皇帝久而久之也不平。萧禹喜好佛法，曾请求出家做僧人，皇帝答应了他，又上奏说自己不能做到，又因脚病不入朝。皇帝说，萧禹难道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位置吗？于是下诏削夺爵位，降为商州刺史。没过多久，恢复他的封爵，加特进。去世时74岁，遗嘱命令用单衣入殓，不择吉日。下诏追赠司空、荆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常定谥号为素，皇帝因为他性情猜忌，改谥为甄扁。儿子萧睿娶襄城公主为妻，任太常少卿。萧军是萧禹的侄子，有才名。永徽年间多次升迁，任谏议大夫、弘文馆学士。左武后属官卢文操跳墙盗窃库中财物，高宗认为他身负职责，应判自盗罪处死。萧军说，求犯罪确实该死，但恐怕天下人听说，认为陛下看重财物，轻视法律，凭喜怒杀人。皇帝说，真是谏议大夫。下诏免去死罪。太常寺工匠替工人传递书信和物品，下诏处死，并附入律令。萧军说，禁令应当有渐进，即使附入律令，工匠也不应处死。皇帝说，如积道福，朕以此为戒，现在不滥杀工匠，但很高兴得到忠言。于是宽免了工匠，流放到边远地区，最终官至太子律更令。儿子萧贯任渝州长史，为母亲守丧，因哀痛过度去世。萧军兄长的儿子萧四业年少时跟随炀帝皇后进入突厥，贞观九年回国，因他了解突厥内情，下诏率领突厥部众，多次升迁任鸿胪卿，兼单于都护府长史。调虏年间，突厥反叛，萧四业与交战，战败。高宗责备说，我不杀薛仁贵、郭代峰，所以使你落到这个地步，但你家与我家有旧交，所以免你一死。于是流放贵州。萧嵩是萧贯的儿子，相貌伟岸俊秀，胡须很美。起初娶会稽贺会的女儿为妻，连金陆相先是宰相的儿子，当时任洛阳尉，已经有了名气，世人争相与他交往。而萧嵩默默无闻，还未出世，人们不觉得他出众。有个叫夏荣的善于相面，对陆相先说，你十年后地位尊贵在群臣之上，但不如萧郎位高年长，满门兴盛。当时的人不以为然。神龙元年才开始调任明州参军事，桓彦范任刺史，对他以特殊礼遇相待。 河北处置使将士杜尚表推荐他为判官。开元初年升任中书舍人。当时崔林、郑秋、齐焕都有名气，认为萧嵩缺少学问，不把他当作同辈，只有姚崇称赞他有远大前程。历任宋州刺史，升任尚书左丞。开元十四年以兵部尚书身份兼任朔方节度使。赴任时有诏令在定鼎门外设帐践行，玄宗赋诗慰劳送行。适逢吐蕃大将西诺罗公路及竹龙莽不知攻陷瓜州，俘虏刺史田元宪。回纥又杀死凉州守将王君禅，和陇地区大为震动。皇帝选择能胜任边任的人，调萧嵩任河西节度使，判凉州市，封兰陵县子。萧嵩上表请求将裴宽、郭虚己、牛仙客安置在幕府，任命健康军使张守圭为瓜州刺史，修筑城墙物堡，安抚保护边民。当时西诺罗公路威震各部，吐蕃依仗他的勇猛侵扰边境，萧嵩于是使用反间计，显示猜疑迹象，赞普果然杀了他。派西莫明攻打瓜州，张守圭抵抗非常有力，敌军撤退。适逢善州都督张志亮在青海西击败贼军，萧嵩又派副将杜宾客率领强弩兵四千人与吐蕃在祁连城下交战，从早晨打到傍晚，才大败敌军，斩杀一员将领，敌军哭声震动山谷。捷报送到，皇帝非常高兴，授予萧嵩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又给他一个儿子官职，恩宠第一。开元十七年升任兼中书令。自从张说罢免宰相，中书令空缺四年，萧嵩得到这个职位，然而常遥领河西节度。他处理公务谨慎周密，没有人能看出他的深浅。儿子萧恒娶新昌公主为妻。萧嵩的妻子入朝谒见，皇帝称他为亲家，礼仪器物非常贵重。不久封徐国公。起初裴光庭与萧嵩多次不和，裴光庭去世后，皇帝委托萧嵩选择宰相，萧嵩推举韩休。等到韩休与他同位，刚直方正不相迁就，甚至到皇帝面前争辩是非。萧嵩惭愧，请求退休。皇帝安慰他说，朕没有厌倦你，何必离去呢？萧嵩伏地叩头说，我戴罪宰相，爵位已经到顶，幸亏陛下还没有厌倦我，得以请求退休。如果厌倦了我，头颅尚且保不住，又怎能如愿？于是流泪。皇帝为之动容说，你说的恳切，朕还不能决定。你暂且回去，傍晚会有诏令。不久派高力士传召给萧嵩说，朕把你留下，但君臣之意应当有始有终。于是授予尚书右丞相，与韩休都被免相。当天荆州进贡黄干，皇帝用紫金包裹赐给他，提升他的儿子萧华为给侍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太子太师。而幽州节度使张守圭因贿赂宦官牛仙童获罪，李林甫一向记恨萧嵩，于是说萧嵩曾把城南别墅送给牛仙童，被贬为青州刺史。不久又任命为太子太师。他坚决请求告老退休，获得允许。萧嵩退隐后休整园林，悠闲自得，家中富有财产。而萧华任工部侍郎，萧恒因娶公主位置三品，享受奉养，年过八十，世人羡慕他的荣华。天宝八年去世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萧华谨慎稳重，方正文雅，有家法，继承爵位。天宝末年任兵部侍郎。安禄山叛乱，他被叛军俘获，被迫守卫魏州。郭子仪在象州攻打安庆绪，萧华从小路上表想以魏州响应，被叛军抓获。适逢崔光远夺取魏州，打破枷锁救出他。魏州人感激萧华的庇护，以免于难，争相到崔光远处请求留下萧华，有诏即受任刺史。史思明反叛，郭子仪怕再次失去萧华，于是上表让崔光远代替他，而把萧华召回军中。象州兵败，萧华回到朝廷，仍因曾被叛军污蔑，降为是秘书少监，逐渐升任尚书右丞，升河中进，降节度使。上元初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辅国当权，谋求宰相职位，萧华拒绝了他，李辅国怨恨。适逢肃宗病危，矫诏罢免萧华为礼部尚书，引荐元载代替他。正值代宗居丧，元载帮助李辅国 贬萧华为峡州司马，去世。两个儿子萧恒、萧务。萧父字吕初，是萧恒的儿子，出生在皇亲国戚之家，因亲们豪奢，以车马服饰互相夸耀。而萧父常穿破旧衣服，独自住在一间屋子里，自学自立，不与名士大儒不交往，以清操闻名。萧华常常感叹说，这孩子将会光耀我们家族。凭借公主的恩印，被任命为宫门郎。广德年间发生大饥荒，家里有上百口人无法自给，商议卖掉招印的别墅。宰相王进想要得到他，派弟弟王弘劝说，凭你的才能应该在皇帝身边，为什么不把别墅献给丞相换取要职呢？萧父说，卖掉先人的别墅用来救济孤寡，我哪里用得着高官让家里挨饿受冻呢？王进怀恨在心，因此萧父被废止。几年后才历任摄州、池州刺史，政绩符合要求，升任湖南观察使，改任同州刺史。当年欠收州里有金鸡观察使储存的粮食，萧父就打开粮仓借给百姓，有关部门弹劾他，下诏削阶停任刺史。有人吊唁他，萧父说，如果对百姓有利，有什么可责备的。很久以后才被任命为兵部侍郎。蒲王担任湘汉元帅，晋升为户部尚书、统军长史。按照旧制，本应称为行军长史，德宗因为刘父的父亲名讳而改了官职名称。尚未出发，便随从护驾到奉天。皇帝厌恶奉天城低矮狭小，想要西去凤翔投靠张毅。刘父说，凤翔是诸子的旧部所在地，如今诸子悖逆作乱，那里应当有同党，即使是张毅，我也担心他难免受害。皇帝说，朕已经决定出发，再留一天来验证你的话。不久张毅就被李楚林杀害了，于是任命刘父为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刘父曾说，自从国家艰难以来，开始任用宦官监军，他们的权势和威望太重，这些人只可交付后宫事务、军事要务和政治机要，不能让他们参与统领。皇帝没有听从。又说，陛下当初清明，自从扬言卢杞败坏国政，玷污圣德，导致流离失所到如今，现在处境危险，应当惩戒以往的失败。于是陈述君臣关系的大要，并自己表明，如果让我阿谀逢迎、苟且免祸，我不敢担任宰相。卢杞在皇帝面前有时谄媚阿谀，刘父严厉地说，卢杞言辞不正。皇帝脸色惊变，对左右说，刘父轻慢我。于是下诏命刘父担任山南、江淮、湖南、岭南等到宣府、安慰使。新元初年晋升为门下侍郎。当初淮南陈少游暗中依附李希烈，而张毅的判官韦高杀死滨州、陇州的叛兵，不响应李楚林。刘父回到朝廷执政，建议说，陛下恢复正统，功臣已经显贵了，只有甄别贤善、淘汰邪恶还不够明确。陈少游位居将相，首先向贼臣称臣，韦高名位低微，却独自挺身抗捷进忠。如果以韦高代替陈少游，那么天下就会清楚地知道顺逆的道理了。皇帝答应了。刘父退出后，宦官马清绪向宰相刘从一作揖，附耳低语。随后刘从一秘密地告诉刘父说，有诏令要与您商议刚才所奏的事，不想让李勉、卢汉知道。刘父说，姚顺有大家都说的话，朝廷大事尚且应当与公卿商议，像李勉等人如果不称职，应当罢免。既然称为宰相，商议事情难道可以单独回避他们吗？如今与您这样做或许可行，只怕渐渐成为常态，正是因此败坏。刘从一将此事上报，皇帝不高兴。刘父称病辞职，交还政事，皇帝准许了。刘父的弟弟刘生娶了告国大长公主，她是肃宗的女儿。刘生早逝，公主因为奸邪祸乱之事再次获罪被废黜，几个儿子全被放逐到边远恶劣之地，女儿是皇太子妃，太子请求离婚，皇帝怀有旧怨，因此刘父受牵连，被贬为检校太子左庶子，废止放逐到饶州。贞元四年去世，享年57岁。刘父门第高贵，注重名节，不与世俗之辈交往。等到担任宰相，处事严正刚直，多次违背皇帝的心意，所以宰相之位屡次被解除。然而他生性孝顺有爱， 被贬后安然自若，口中从不提及自己所受的牵连。刘富的儿子刘湛，刘湛的儿子刘志，咸通年间担任宰相，没有显著功绩，史书缺失他的传记。刘辅，字思谦，是刘恒的儿子。贞元年间考中进士科，又因贤良方正科对策成绩优异，被任命为右拾遗。元和六年被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，共三年晋升为知制诰。恰逢张仲方因李吉甫多次调发军队使天下疲弊，批评他的谥号，宪宗发怒驱逐张仲方，而刘辅因与张仲方友善受牵连，被剥夺学士之职，降任太仆少卿。黄甫伯推荐他担任御史中丞。黄甫伯与林狐楚都善待刘辅，两人一同辅政，多次称赞他的才能，所以皇帝对刘辅待遇优厚。承袭徐国公爵位，穆宗即位，驱逐黄甫伯，商议代替他的人选，林狐楚推荐刘辅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晋升为门下侍郎。吐蕃侵犯荆州，调兵保卫边境，皇帝趁机问，兵法中有必胜的方法吗？刘辅说，兵器是凶器，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，所以武力不可轻玩，轻玩就没有威慑力。用仁德讨伐不仁，用道义讨伐不义，先招抚怀柔，后突袭掩击，所以不杀病弱之人，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，不践踏庄稼，救人如同救他们脱离水火，这是必胜的方法。如果因为小的不能忍耐而轻易动用武力，师出无名而招致仇怨，不但不能取胜，反而会危及自身，因此圣明的君主对用兵非常慎重。皇帝重视他的言论，曾诏命刘辅撰写王承宗先人的碑铭。刘辅上奏，王承宗此前不臣服，迷途知返后归顺，我不忍心称颂他的祖先，而且文章写成后应当有谢礼，不接受则不符合朝廷安抚招纳之意，接受则从道义上我不应当拿取。皇帝认为他说得好，便作罢了。林狐楚被罢免执政官职，西川节度使王波贿赂权贵宠臣谋求宰相之位，刘辅弹劾王波奸佞卑鄙，不能玷污宰相之位，皇帝不听从。刘辅自己请求罢职，希望能使皇帝醒悟，皇帝也不醒悟。不久被罢免为尚书左仆射，任用王波为盐铁使。后来王波终于做了宰相，刘辅自认为辅政时间短，坚决辞让仆射之职，改任吏部尚书。又为避选官之事，改任兵部尚书，称病请求任分司官，没有得到准许，被任命为太子少保，担任同州刺史，又以少保之职任东都分司官。刘辅生性简洁，视名利为污秽，嫉恶太甚，孤傲独特，所以轻易离开官位，无所凭借。文宗即位，召他入朝，任命为少师，称病坚决不接受，于是改任左仆射，准许退休。庄恪太子时，商议选拔有德望的老臣辅佐保护东宫，又用少师之职征召他，他就退回诏书，坚决推辞。随即升任太子太傅，下褒美诏书赞扬他。开成初年，他的弟弟刘处担任楚州刺史，被召见。皇帝说，刘辅是先帝时的贤宰相，精力尚未衰竭，可以来朝一次，你好好传达我的意思。于是将诏书连同300匹绢帛托付刘处送去给刘辅。刘辅最终没有应召，以年老寿终。刘辅的母亲为氏，贤明，治家严格。刘辅虽然担任宰相，在母亲身边侍奉如同平民百姓时一样，居丧时哀痛毁伤身体。年老后家在洛阳，逢年过节宾客前来致谢，他觉得麻烦，于是住在济源别墅，放浪山野，悠闲自得地度过晚年。然而他居官时颇为正直谨慎，遵守法度，重视名气，用人却心胸狭窄，每次任命官吏常常担忧不称职，很少有所选拔。穆宗初年，两河地区平定，刘辅与段文昌主持国政，认为四方无忧，于是商议太平之事，认为武力不可滥用，劝皇帝停止武备，崇尚文治，于是秘密下诏，天下镇兵以十为基数，每年限定十分之一的名额作为逃亡或死亡，不予补充，称为消兵。不久登记在册的士兵逃亡，没有生计，聚集在山林间，成为盗贼。恰逢朱克融、王庭凑在焉，赵作乱，一天之内将这些逃亡士兵全部收用。 朝廷调兵无法取胜，于是招募市井乌合之众，一交战就败北，于是又失去了和硕地区。